今天是韦氏二十论第七讲，也可能是最后一讲，内容还不少，我们争取今天这个圆满结束啊。先简单的把上节课的简单的复习一下，简单的过一下。上节课解决了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小乘提出一个问题来说，我限量见到这就有一个桌子。咱们现在用这个桌子代表外境，就是我能看见我室外的东西。哎，我限量证到了，你看我看见这儿有一个桌子，这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这桌子就肯定是有了，因为限量嘛。然后世亲怎么来这个纠正他这个认识的错误，就是说，现觉如梦等一起现觉时，见即境已无，宁须有限量。这个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首先啊，说你限量的感觉呀，这个没有多大说服力，它跟梦一样，你梦里头也是我限量见到了很多东西，见到很多人，见到很多事儿，那都有吗？不能证明有。哎，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限量。我也得举一个大家最平常的例子，我们每天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这都是限量，是这么回事吗？太阳是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也就是太阳是围着我们地球转的吗？哎，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限量啊，实际上是不可靠的，它。用圣人来看，完全是一种幻觉、错觉，完全升起的是一个假象。你要是限量，我们大家都看见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可是实际上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实际上是地球在自转，哎，它转到往东转，转到看见太阳的时候，我们人在往下走，并不是太阳在往上走。等着转到那个我们看不见太阳的时候，是我们人转的看不见太阳了，并不是说太阳从西边落下去了。但是我们人的限量，哎，就是那样感觉。你那个坐车的时候，坐船的时候，有时候你迷迷糊糊一睁眼，你会感觉岸在走，是吧？你还有那个两个火车在火车站停的时候，一会儿呢，你感觉对面的火车开了。等着你看着天开开开开，等着那个车开过去之后，你发现是什么呀？你看到那个车后边站台的时候，是你的车开了。也就是说，我们人的这个限量啊，它的基础就是很多错误的成见、错误的记忆。这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就积累了很多错误的程序。你用这个错误的程序去。说我亲眼看见了啊，这个太阳就是从东边升起来了。实际上是人的一个错误记忆、错误理解，根本就没用。哎，所以世亲就说呀，你的现觉呀，现量感觉就跟梦是一样的，你看见了不能证明有，哎，那都是错觉，都是幻象。然后再讲详细的道理，就是说，他说我现量看见这有个桌子。这句话首先就是错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除了颜色之外，我们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你看不到桌子，看不到板凳，看不到人，看不到山河大地。这都是我们人的常识性错误。你是看到颜色之后，你来猜，这个后边应该有一桌子，那个后边应该有一个床。哎，那个桌子跟床，那个外境是你猜出来的。说我猜的也应该是对的，没那个道理，还是用那个梦说，你梦里头也看见桌子了，也看见床了，那就是有吗？我们人就是一个限量，就是一个幻象，哎，就是如梦的幻象。所以呢，你看见了，猜出来的那根本不算数。你如果要是算数的话，你在梦里头你都成实有了， 是不是啊？然后这第一个就是说你没看见桌子，然后说你没看见桌子的时候你看见的什么呀？世亲说了，如说四境时，你实际上呢是看见了一个好像是外境的实心实，哎，一个图景升起来了。什么叫好像是外境啊？就是你实际上看见的只是颜色，那个颜色呀是内境，是你的主观感觉，颜色不是外境。你看见这颜色之后呢，本来就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但是你以为呢，哎，这好像是外边有颜色，好像是外境，所以说呢它是好像是外境的一个认识升起来了。你看一步一步的给它破，先破说你没看见桌子，说那至少我看见颜色了，那也是限量啊。世亲就跟他说了，你这个颜色呀不是外境，不是说这个世界客观存在颜色，而是什么呀，是你的一个主观感觉，你的颜色它好像是外境，这么一个颜色的认识升起来了。哎，根本就不能就证明说你看见外境了，颜色也不是外境，声音也不是外境，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外境，我们的五种直觉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所以你这样一对比啊，真的是跟梦一样。因为什么呢？昨天晚上你在梦里头同样是怎么做梦啊？还是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体升起感觉，然后你就感觉说我跟看见外境一样。你现在醒着呢，跟梦里头是完全一样的，你还是只能看见颜色，听见声音，升起身体的感觉，哎，然后你呢也是用猜想，就说我看见外境了什么，跟梦里头啊完全是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呢根本就没看见外境，没有看见外境的限量，我们是升起，是升起了一个限量。这个限量是什么呢？是四境时，就是好像是外境的一种主观的感觉。这一下就把他那个说我看见桌子了，你还说没有桌子，你那就是瞎猜的，根本就不成立。哎，你看见一个四境时，完全没看见外境，颜色也不是外境，从此意念生。世亲还说了，你这个限量，就这个四境时这个限量啊，升起主观感觉这个限量，只有一刹那，你还感觉不到，就是你认识事物的第一刹那，你还没有起分别，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第一刹那颜色声音都进来了，这个是限量。但是这个限量只有一刹那，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说你虽然有限量，但是呢你感觉不到限量，也就是说在我们凡夫这儿啊，你根本就不知道限量是什么。说我们现在知道的，那我看见的听见的，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那个四境时留下的记忆，然后从这个记忆里头呢升起意念，就是我们意识可以去回忆，哎，我刚才看见什么了？哦，看见红色了，白色了啊，这是墙，这是床，都是我们意识啊回忆起来分别出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凡夫的一切认识里头啊，都是意识分别出来的，里头根本就没有限量。这是世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然后呢下边他又有一个问题，说你说现在跟梦一样，他又有问题了。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我先今天醒了我就知道昨天是梦，说你如果说我现在就跟梦一样，那我怎么不觉得这就是梦啊？我怎么觉得是跟真实一样啊？世亲说很简单呀，因为你还没从这个梦中醒来啊。你在梦中的人，你永远是不知道那个梦是假的，在梦中的人都认为梦里头是真的。你昨天晚上的梦，你必须今天醒了你才知道昨天晚上的梦是假的。你在昨天晚上梦里头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假的吗？你该着急着急，该上火上火，你完全是当真的，你必须醒了才知道是假的。 所以世亲说，我说你现在跟梦一样的，你为什么不知道是梦呢？就是因为你现在正在梦中还做梦，所以你就感觉都是真的。你必须从这个梦中醒了，你才知道，哦，原来那根本就不存在，原来根本是假的。所以这个回答都是，就是都是我们凡夫自己的那个。
我们在梦里面也知道自己在做梦啊。
对，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是有梦中意识，还有清醒意识加进去了，不完全是梦中意识了，就是你感觉不对头啊，怎么有点这个离奇奇怪啊，会不会是做梦啊？这个意识实际上是清醒意识，就是一部分清醒意识加进去了。这个时候啊，你很快就会醒，那个清醒意识就会带动大量的清醒意识，最后就会醒来。所以呢，那是清醒意识加进去的时候才会有，就是有半梦半醒的状态，那是一个过渡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呢，就很接近醒了，很快就会醒。然后下边呢，就又一个问题，这连着问第三个问题了，说，哦，照你说这样，就是说我完全是自己做的一个梦，啊，跟别人没关系，那为什么我能听到善知识说正法的时候，我会懂得佛法？我要交一个不好的朋友，他也说他是正法，结果他说的不对，结果我就跟着他学歪了，学坏了，哎，我怎么会受外边的外境的影响呢？这个世亲就说了，首先说呀，说我跟你说唯识无境，就是只有你的识，没有外境，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但是呢，我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心一个识，每个众生都是一个心，叫什么叫识外有识，心外有心。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众生的心，还有无数佛菩萨的心，每个人都是一个心，心外有心，心外没有外境。心外有心还是三界为有心，是吧？只是说三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心，哎，三界有很多人的心，还是三界为有心。所以唯识无境是说三界为有心，没有心外一切法，并不是说三界只有你一个心，没有你心外就没有别的众生了，不是这个意思。既然我们心外有心，这样心跟心是真实存在的，那心跟心就必然怎么样啊，会发生影响。就是我举的那个例子，所有的星球，每一个星球都会对任何星球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实际上跟任何人的心呢，都是互相有感应，互相有影响的，因为它是实际存在的。这样的话呢，心跟心既然能发生作用，所以呢，你就会受到善知识对你就会有正法的影响，就会让你认识到真实是什么，认识到真理是什么，让你走上真实的道路，就是不再受骗了。原来以为这个有，以为那个有，折腾了多少生，结果呢，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捞着，捞了一身业债，哎，整天受苦，整天烦恼，是上当受骗了。哎，你要是听到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说的正法，告诉你真实是什么，你就不受他骗了，哎，不上这当了，你的心情自然是这个又明白又清楚，哎，又潇洒又自如，哎，有一天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了，那更是没有任何这个障碍，那就是心对心，完全就是去唤醒其他梦中的心。这都是非常这个大自在的境界。所以呢，心对心呢是有影响的，就这样来回答他。然后呢，他又有问题了，说如果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跟今天现在的这个呢都是梦，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在梦里头造了善恶业就没有果报，我现在呢造了善恶业就有果报？那你不是说这个现在就是梦，跟梦一样吗？那这怎么这个果报不同呢？ 他想用这个话说的意思就是说，梦里头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我现在啊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想证明这个。世亲说你错了，你造不造业，你有没有果报，不是取决于外境有没有，外境是真是假，而是取决于什么呀，你的心力强不强。你在梦中造的业为什么没有果报，因为呢你在梦中的时候啊是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哎，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那个很这个就是零散很不自觉的那个一点零散的意识啊，他不睡，他在那儿组成一个梦起来，那个呢完全是一个随记忆的随缘显现，你的那个心呐、啊，大部分都休息了，你的心的力量没在里头，所以虽然显现，比如说显现出来了，说你杀了一只狗，那是以前的记忆哈，显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并没有一个说我看见一个狗，我起了杀心，我没有这个过程，哎，就是过去的一个录像显现出来了，根本没有你那个心造业的过程，所以呢，它没有业报。或者说你说我清清楚楚的在里头，比如说办了一件什么事儿，你虽然是清清楚楚的，但是你在梦里头呢，我们说大部分意识都休息的情况下呀，你迷迷糊糊的那个很被动的一种记忆的显现啊，你在里头没有明确的新的造业的那种造作的想法，所以呢你的心力量很弱，所以虽然有果报但是非常弱，所以就方便说就是梦里就没有果报。说呢现在是不是我杀了一只狗，说是不是就因为这个狗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真实存在的，刀子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就有果报，不是，人也没有，狗也没有，刀子也没有，你现在跟做梦完全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就有果报呢，因为你现在完全清醒了，你起一个恶念说我要杀这个狗，这个是很这个很强的心力，这个狗呢是没有的，但是这个狗的心是怎么样啊，是有的，跟你是平等的，也是阿赖耶识，跟你一样大，他心里对你的全部记忆都会留下记忆，比如说他害怕，他这个就是恨你，他这个说我也想咬你，我想这个要你的命啊，我要报仇，什么所有的这些想法啊都清清楚楚的在他阿赖耶识留下了记忆，不是因为真的有狗，而是因为那个狗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们两个的心里的这些记忆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以后你们两个再有因缘会遇的时候，比如说你们都转成人了，碰到一块了，他一看你啊，他心里头就是什么感觉啊，当时那感觉就来了，就是首先是恐惧害怕，对你这个人很恨，我恨不得要这个弄死你，就是这个感觉，哎，虽然那个说那也是梦，但是呢那个噩梦就展现在你面前，哎，他的心跟你的心一汇合一碰撞，这个噩梦就来了，就是现在你看我看好多新闻都是莫名其妙很小的一点理由打起来把那个人就给杀死了，有的那个自个儿就把自个儿给弄死了，你看那新闻莫名其妙，说这有什么道理啊，道理都在心里头，哎，外境不存在，就是那个心会遇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没有任何理由，哎，您的那个前两天新闻一个人把一个大三的女生杀死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女生在网上购了一个货哈，她退货了，她嫌她退货说心里不爽，结果街上碰到她了就给她把她掐死了，你要是想起来说这有什么道理啊，你退个货又不是你的事儿，她实际上起作用的是什么呀，是他们两个人前生的那种恩仇的记忆，他才会，他为什么不掐死别人啊，哎，没有没道理的事儿，没有偶然的事儿，都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充分的因缘的，那个因缘在哪儿，真正的因缘都在那个心里， 你要让有宿命通的人去看，就会看到他们两个前生是发生的什么事情，他跟他是什么样的冤仇，所以这生见了他呢，他就想把他弄死。莫名其妙，你像这些起杀心的这个人，你要让他说，就是从逻辑来分析，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你那么一个事儿跟你又没多大关系，你把他弄死，好，自己杀人犯，你合算不合算呀？他也后悔的不得了，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前生的记忆，就是说你跟他前生的那个记忆。所以唯有心，一切唯心造。你只有明白了这个一切唯心造这个道理，你才能解释从世界上一切发生的那些好像是很奇怪、很这个很没有道理的事情，实际上都是有充分道理的。好，这就是解释说现在呢跟梦你说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我现在造了有果报，梦里没果报？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心力不同。梦里头啊，那个心力很弱，在那很被动，哦，看见这个看见那个，实际上那里头啊很少有你主动造业的成分。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偷东西是抢东西什么，你整个过程你是下了很大决心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呢你那个记忆的力量很强，到以后包括对方记忆的力量也很强。还有一点大家不要忘了，你比如说你杀了一只狗，不是光你们两个阿赖耶识有记忆，周围的众生的阿赖耶识全有记忆，周围有无数的鬼神也都看见了，天神也看见了，都有记忆。哎，所以说有的人呢在弄死一个小动物之后啊，别的动物见了他都那个躲他，都害怕。为什么呀？你在弄死这个小动物的时候，其他动物都看到了，哎，都有记忆。不是说他真的用那个眼睛看到了，是因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重合在一起的，那阿赖耶识都记录下来了。哎，这是又回答他一个问题。心由睡眠坏，梦觉果不同。哎，就是你这个心力强弱，所以呢造成不同。好，复习完了，下边呢我们开始新课，新课争取讲完啊，内容还挺多，我们开始啊。下边呢小程又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若唯有识无身余的，就是说你说呀只有心没有身体，也没有说的话，就是说除了心之外这些身体啊什么这都是假象啊，羊等云何为他所杀？说那个你看宰羊的那羊怎么就被这个屠夫给杀掉了呢？嗯，因为没有羊啊，没有这个屠夫啊，也没有刀子呀，嗯，那屠夫怎么会把羊杀了呢？若羊等死不由他害，如果你说这个羊也不存在，屠夫也不存在，所以屠夫杀了羊也是没有杀，哎，羊等死呢不由他害，不是屠夫杀死的，因为他们都不存在嘛。屠者云何得杀生罪？那他们都不存在，那个屠者为什么还会有杀生罪？下一辈子他要下地狱，被很多这个羊啊、什么狗啊、鹰啊来这个杀他啊，为什么会得这个杀生罪？哎，提了这么个问题，咱们看世亲怎么回答啊。他说呀，由他识转变，有杀害识也。先解释这两句啊，简单解释，说没有身没有境只有心，那杀一个众生杀另一个众生是怎么杀死的呀？他说由他识转变，由其他的人的心识他发生了这个转变，就那个心识起了一个很强烈的心念，就造成了杀害事业，是心杀死的，不是身杀死的。就好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说那个送货的 把一个退货的大学生给他见了，那也是临时起意啊。他见了他说我就，他说他的话说心里不爽，你心里不爽你骂他一顿揍他一顿是吧，哎，心里不爽上去就给掐死了。说这不是身对身吗？不是，这是假象。说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他时转变，是他的心时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把那个女的杀死了。就是我刚才说的，是他们前生的这个相互的这个杀害业呀，他们的心因缘会遇了，那个杀害业的果报成熟了，他的心把他杀死的。他起这个心，他如果没有这个心，就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件事发生。哎，他这个前生因心的因缘成熟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用不着他自己起意什么上去，就是那个心的因缘成熟，心的力量，哎，转变就把他杀死了。说那还是掐死的呀？不是，就是他们这个心理的因缘，哎，这个该还报了，该杀死他了。他心起了这个念，那个呢就被杀死了，就是心把心杀死了。一会儿呢，世亲会举更有说服力的这个例子。我们现在是用前边的暂时说一下这个道理，就是说现在他讲的道理就是说，谁把谁杀了呀？是心把另外一个心给杀死了，并不是身把身杀死了。哎，由他时转变就有杀害事业，造业是心造的，不是身造的。现在还不太好接受啊，下边看他讲的道理，说如鬼等毅力令他失念的，他举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鬼神，他呢意识的力量，他心的力量啊，能令别人呐失念。失念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你自己的念头，失去控制，就完全被别人控制你，就你就不是你了。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就叫附体、附身、上身。哎，就是有这个鬼神呐、啊，他心量力量大。实际上不光鬼神，就用鬼神说吧，这个他可以心的力量大的话，他可以完全控制你的心，改变你的心。心的力量非常大，你想他都可以完全控制你，他让你做什么，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你他想说什么就让你说什么，他想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他如果想杀死你，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啊。所以就证明啊，是心可以杀死人，心把这个另外一个心杀死的。那个显现出来说具体的幻象是怎么回事，那只是一个幻象的一个表现，哎，就是没有道理的。哎，你有时候这个心杀死人呐、啊，从这个物理学上什么都很难解释的。哎，就心的力量到他们如果因缘成熟了，他应该杀死他，他就能杀死他。哎，违反物理，违反什么都能违反。哎，下边我们看他的常常解释啊，说论曰，如有鬼等意念势力令他有情失念得吗？这首先他就来了一个什么呢，说意识力量强的人呢、啊、他可以让人呢托梦，他可以就是让他这个，我想让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儿，我就让你做一个梦，我给你创造个情景。比如说他想告诉他一个，你像那个谁包公就多次得到什么呢，那个他审案子的那个人呐、啊，晚上给他托梦告诉他说，我这个案件是怎么回事，你要帮我伸冤。那就是那个他有情让那个，为什么说能让包公伸冤呢？因为他睡着了，他放松了，他没自己的想法了，这个时候呢别人的力量就可能影响他的心，哎，就让他托一个梦。或浊昧等变异事成，浊昧就是着魔， 咱们用现在话就是着魔，这人着魔了，实际上就是鬼上身了，是吧？实际上也不一定是鬼上身，反正就是说其他有情控制他了，就是着魔。等变异事成，就是完全就变成事情变成另外一回事了，哎，这样的事情。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啊，一个人的心对另外一个人的心呢、啊、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就是我完全可以控制你，我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让你做什么让你跳河就跳河，让你跳楼就跳楼，哎，那就等于就是心用心杀死你嘛。所以下边呢，这个事情就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说，具神通者意念势力，就是有的人呢，他不是鬼神就是人，但是他打坐呀，他有神通了，也可以令他梦中见种种事。哎，他就有这个力量，就跟我们说黄粱美梦那个吕洞宾就让那个秀才啊做了一个梦，你不是求什么上京赶考求名利吗？我让你半个小时，那米还没煮好了，你那一辈子就过完了。你看看你人生如梦，让他这个悟这个人生如梦没什么意思。哎，都老了，一辈子还没有半个小时，成老头子告老还乡，哎，已经该死了已经。令他梦见梦中见种种事。这儿呢，这个世亲举了几个这个就是佛说的例子，就是佛在阿含经里头对小乘啊，他为什么举这个对小乘说的例子呀？因为大家都知道，所以他就说你知道这事儿吧，举了这么几个。一个是呢，如大迦多延那意愿势力令梭那拿王等梦见异事。我给讲一下这个佛说的这个事情啊。佛在经里头跟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啊是佛当年在世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当时的事儿，哎，佛就当时说的事儿。到世亲这个时候已经成经了，所以世亲就从经里头引。就是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国王，那个国王呢非常漂亮，哎，他就认为自己是天底下就没见过比他漂亮的啊，这个很骄傲这个事儿，这是大福报啊，所以整天在那儿啊，你们还见过更漂亮的吗？啊，这个很牛。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大臣就说，大王，我听说呀，城北有一个和尚啊，很漂亮。哎，国王说，请你把他请来啊，咱们供养他。结果就给请来了。请来之后呢，那个时候人呐都信佛，国王对和尚很尊重，就出去出宫啊迎接这个和尚。结果一列队一迎接，大家一看这和尚一出现啊，大家都看和尚都不看国王了。国王一看，哎呦，说这怎么比我还漂亮，给他迎进去。然后这国王就请教说，法师啊，说您怎么能比我还漂亮呢？说这是你是怎么修的呀？这个和尚就跟他说呀，说曾经有一生啊，我是一个和尚，你是一个乞丐，哎，说有一天呢，我在那个正在扫地，正在扫院的，说我也打扫完了的时候呢，你来了，来了呢，要饭呢，我当时呢，因为我懂得因果道理，我就没有直接给你饭，我就说呀，你看我把这个垃圾都打扫好了哈，你给把它呀背上送到那个什么地方去倒掉，哎。他说你呢就给倒了这垃圾，回来了之后呢，哎，我就给你工钱，哎，我给你饭，要作为工钱，就等于说我让你赔福报了哈。他说的这个例子呀，实际上这个国王啊，他得到今生得到这个相宝，他是很多因缘造成的。这个和尚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给他挑了这些因缘当中一件呢、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哎，就是说你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这生呢得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相貌的果报。哎，你供佛。然后这个国王呢一听说这个修行啊是功德最大的，说行了，说我那个不当国王了，我拜你为师，你带我去修行吧。这国王就辞职，然后就跟着那个和尚出家了，就跟他走了。走了之后呢，他们在到这个和尚啊，他是没有固定住所的，树下哪一坐。他们有一次啊，走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在一个小树林子里头啊，两个人分开打坐，有一段距离。 结果正好碰到这个国家的国王呢，出来玩，领的一大堆什么妃子啊，什么宫女。出来玩的时候，这些人一看呢，一看一个和尚在这打坐，就是那个国王，是前国王啊，在那打坐。这些宫女一看，哟，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漂亮啊？这个很吸引人呐、啊。那堆宫女就围着他，就在那问他问题啊，就问请教问题吧。那个时候都尊重和尚了。结果呢？结果一会儿国王转过来了，一看呢，他的这个妃子们围着一个和尚，漂亮和尚，这国王心里头就不爽啊。不爽呢，这国王呢很威风啊，上去就想这个，那就是想揍他一顿，你得找个理由啊。国王上来就问说，你证了阿罗汉了吗？说没证。说你证了三果了吗？说没证。二果出果也没证。说你离欲了吗？说没离。你连欲都没离啊，你在这勾引我的那个妃子，给我打他。好，一顿臭打，给一下打那个昏死过去了。结果到半夜呢才缓过劲来，缓过劲来呢，这心里头气呀、啊，就起来就去找师傅去了。到师傅那一看呢，师傅说，哎，说那个先给他治伤，给他敷药啊，师兄弟都帮着他洗伤，都在那忙活。他说，师傅，说我要请个假。说怎么了？说那个我明天回我的国家去，我要重新这个召集军队，我把这个国家灭了，然后我回来再那个跟你修行。他师傅说，行啊，说不过你现在受伤了哈，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是吧？明天你再走。说行。结果他在那一休息，他师傅就给他托了个梦，就让他回了国。回了国之后又这个召集军队哈，那弄。就去打那个国家去了。结果由于他这个就是弄得很仓促啊，弄得这个也结果弄连人半张，最后被人家活捉了。活捉了就给他押到刑场上，然后就要这个开刀问斩。这个时候他着急了。他说，我报什么仇啊，这点屁事儿，我在那个树林子里头修行，我修得多好啊。他就后悔了。他就说，哎呀，师傅啊，我想修行啊，我不想报仇了，说你来救我呀，说我还想修行，不想死啊，就在那大喊。然后他师傅呢在那儿，他师傅他托的梦，他师傅看到他梦了啊，他师傅一看到时候了，就给他拍拍的叫醒了。醒了之后吓他一跳，说，师傅啊，有人要杀我，你救我呀。他师傅说，你醒醒，你看看你在哪儿啊。他一看，哦，原来在他师傅这没动。然后才知道他是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就说，师傅，他说我知道我错了，我后悔了，我不报仇了，我那个想修行。但是呢，他说我心里又下不去这口气，他说请师傅你帮我这个解决这个烦恼。他师傅就给他说呀、啊、说你想想，你当国王，你把他灭了，什么这些恩怨仇有什么意义？你当过就是几年的事儿，几十年的事儿，你来回恩怨相报，你像他现在揍你一顿也是有前生因缘的。你现在不接受这果报，你再去打他，你他再来打你，你说你有完没完，有了没了，你这个烦恼没有头，没有意义。你修行然后把烦恼断掉，从梦中醒来，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哎，一劳永逸的事情。你当修行人多好。你他一听，好好好，说我安心了，我不管那些事，我好好的修行。结果后来证到阿罗汉。哎，佛说过这么一个例子，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有神通的人呢，他可以完全改变你的心。哎，就一个托一个梦就行了。下边，又如阿连若仙人义愤势力令费摩智达利王梦见异事，如是由他事转变，令他危害命根时期。这个阿连若仙人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佛在经里头啊说到这件事儿，但是呢跟这个可能是两件事，但是国王是一个，这个国王名字是对。这是后来啊，那个就是玄奘大师的那个弟子，这是玄奘大师翻的嘛， 那个弟子去查这个阿含经，他查到的这个故事，他说查到了这个国王啊，也是阿兰若仙人跟他的事儿，哎，不是梦见，但是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讲一下，就是阿含经里讲的这件事儿，就是当时在印度有一个树林子里头，这个树林子里头啊，有700个仙人在那集体修行。什么叫阿兰若呢？意思就是空闲处，就是这个阿兰若就是修行处。是什么样的地方叫阿兰若呢？就是离城不远，哎，又清净，又这个托钵呢又不用走多远，这样的地方修行的地方叫阿兰若。这700仙人呢，有一天在这修炼啊，地势天，就是我们上边第二层天，我们俗称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一看这帮人修得不错，哎，他挺钦佩。玉皇大帝呢就下来啊，来看这帮仙人。玉皇大帝一来呢，这帮仙人一看玉皇大帝来看他们哈，那个很客气啊。玉皇大帝来了之后呢，就坐在下风头，哎，给他们这个互相作礼，大家就问候他们，他们呢也问候这个帝释。这个事情呢被谁看到了呢？被阿修罗王看到了。阿修罗是介于天跟人之间的一个半天半人的，这个福报不如天人大，又比我们人大的一个，哎，那么一个状况。这个阿修罗王呢一看啊，这帮仙人这个这么尊敬帝释，他也想享受一下，他就也变了一个天人的啊，这个很庄严的这个天人形象啊，也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就往上风头一坐，哎，然后这些仙人们呢撩了他一眼，一看呢，说这人这么不懂事啊，那个又不懂尊重人，又不懂尊重帝释，帝释在这儿，你还往这一坐，也不吭气儿。所以这帮仙人呢，谁也没理他。这阿修罗王啊，脾气大，就火了，说你们为什么见了帝释那么客气，为什么见了我敢不理啊？这仙人们一听他发火了，仙人们呢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说您好您好啊，给他打了一个招呼。不行，说你们打个招呼就完了啊，说那个你们对他怎么样，你们也得应该对我怎么样。他跟帝释啊还有点亲戚关系，因为那个帝释的老婆是什么呀，里头有阿修罗女，是他闺女，所以他算那个帝释的丈人，在那摆架子。这仙人一看给你客气一下就行了，就你这德行，那个福报又不大，还想训我们。这仙人们700仙人呢就做了一个意，怎么样，让他一下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啊，又老又丑，是又难受，我浑身是病，哎呦，给这个阿修罗王难受的，他一看哎呦受不了受不了，说啊，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们了，你们让我变回来吧。哎，这仙人们一看他知道错了，又给他恢复原形。哎，这么一件事儿，哎，也是就是令这个这个王，就是这个阿修罗王呢，这是梦见意识，那儿呢就是现实，让他受罪，就是受苦。哎，你知道你的这个身份，哎，这也是就是说他用心念就可以办任何事儿。哎，这是举的这个例子。所以呢，如是就照这样由他时转变，由于别人心那么一变呢，就令别人，令另外的人危害命根世起，就可以把他的命根断掉，就想杀死他，想让他干什么干什么，想杀死他，想让他受苦就受苦，想杀死他就杀死他。你看那个济公传里头也经常有那事儿啊，坏蛋在那做坏事，那个济公呢动一下心，结果干的那坏事立刻就上了他自个儿身上了，他在那打别人，结果打他自己疼，是不是啊？这都是这个就是他时转变就可以让你呢吃苦，哎，甚至让你死。应知死者为众同分，就是那个死了的那个人是什么呢？众同分。众同分什么意思呢？你要这个词儿，就是说大家都相同的那一部分，就是指的什么呢？六道里的，比如说人，我们人道呢，大家都相同的，哎，我们转成人的都是这个样子，转成鬼的都是那个样子，转成这个天人的都是那个样子。众同分就是大家都一样的部分，哎，我们，你比如说人就是一个众同分， 哎，我们大家转成人道的都这个大概样子吧，哎，两个鼻子两个鼻子了，一个鼻子两个眼，都是都有相同的这个，哎，说死了的那个呀是这个重同分，就是这个人形死了，但是呢实际是什么呢？由实变异相续断灭，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是假象，众同分是假象，实际上是什么呢？由于心识的变化让你那个心相续呀给断掉了，断掉实际上心相续相续没断，是把你这个梦给断掉了。比如说他把这个人杀死了，实际上你人梦结束了，实际上你那个心相续怎么样啊？一点没中断。就是你看那个濒死体验，就是这个人如果比如说被车撞死了，昏过去了，一点没有知觉了，哎，他这个时候他的心什么呀？一点没中断，他就在空中看，看别人谁打电话，谁哭谁闹，谁抱上他，谁给他弄到医院，医生说什么，医生怎么，他全看着了，一直到抢救他恢复知觉的时候，就是他又回到身体的时候，他才有知觉。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啊，就是那个心是一直没断的，所以由实变异相续断灭是指的那个相续里头啊，把你这个梦给人道梦断了，实际上心没断，你该投胎该接着做什么梦，该做天人梦，该做这个什么梦，你接着做，心相续没断，就是换了一个梦，就是，嗯，好，接着，这还是嫌说服力不强啊，后边接着举例子，说，谭大家等空，云何犹先愤，一罚为大罪，此复云何成？这个谭大家是一个地名，等空就是说谭大家这个地方啊现在已经是空闲的地方了，荒地。说为什么呢？云何犹先愤，就是说为什么由于先人发怒就把那个地方给变成空闲地方了，原来那都是城市。一罚为大罪，此复云何成？这个我们就直接去讲他的那个实际事情，我们就明白什么意思了。论曰：若不许由他时转变，增上利故，他有情死。就是说，如果你像你们呀，你们要是说不承认，就是说由一个别人的心的转变，这个力量就可以让其他的友情死掉。如果你不相信心能杀人的话，你怎么解释后边这事儿？云何世尊？哎，为什么我们的佛大乘小乘都是一个佛，释迦牟尼佛，未成一罚是大罪故？反问长者乌波离言。佛呀，在经里头啊有这么一段，小乘也知道，说为什么世尊要问这个乌波离这样的话？为了成一罚是大罪。什么叫一罚是大罪呢？为了成立意识，你动起心动念呢，对这个造业的惩罚是最大的，就是你心造业这个呢是最大的罪。佛讲啊，心造业这是真正的造业，其他的造业不是真正的造业。也简单讲一下，你比如说身造业，说这个人正在，比如说正在杀人，哎，说那心造业最大还是身造业最大？取决于心造业。那个身造业呀，还是取决心造业。就是我们上节课举那例子，释迦佛把船上一个强盗给杀了，身造业他是在杀人，但是他的心是什么呢？是为了救这个船上的人跟救这个强盗，不让他造这个杀很多人的大恶业，他是慈悲心。结果呢，身好像是在杀人，好像是在犯戒造业，实际上他的心呢造的是善业，是有无量功德的善业。所以呢，就是说心造业才是真正的造业， 不是那个深造业，就是不取决于你身在干什么，你造的是不是是善业还是恶业，还是取决于心，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在经里头啊，佛问过长者无波离这样的话，这个呢需要把这个故事的前边说为什么这样问，把这个故事给大家也讲一下，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个故事啊挺有意思，前边我们说过，说这个在佛那个时代啊，一下起来了96个外道反对这个婆罗门教，因为在这个96个外道起来之前呢，一直就是婆罗门教是统一天下，婆罗门就说我们是跟神直接通的，我们是最高阶级，国王是跟将军是第二阶级，然后这个工商层是第三阶级，是这个一般老百姓是第四阶级，还有那个贱民，不入册，说这个，结果呢，他就是完全就是这个，我们是祭祀什么最高什么，就是这一套，就是完全是迷信。这个96种外道呢起来之后反对这个婆罗门教，就是都是讲什么呀？讲道理，讲众生平等，讲道理的。这里头其中一个很有名，叫什么呢？叫耆那教。这个教到今天在印度啊，现今天还有。这个耆那教呢，在当时啊已经是24族，这个他的那个祖师叫尼乾子，也是很有名的，也是很聪明。这个尼乾子他学了佛教很多东西，他一看这个佛教，他学了，但是他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皮毛。比如说他说刚到我这出家的叫沙弥，受了戒叫比丘，什么组织僧团，很多东西他学那个佛教的，但是呢他深的道理他不懂，所以他到深的道理啊，他又有很多，他又是他那个错误的。比如说他那个他还是苦行，他那个耆那教苦行很有名，所以人们很尊重他，人们老百姓不懂啊，一看这个人啊，人家为修行这么吃苦。他到今天后来啊发展叫什么呢？一派叫白衣，一派叫天衣。白衣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教修行的非常清净，我们要穿白色的衣服啊，显得我们纯洁。还有一派说你穿的衣服还不纯洁，你还有牵挂哈。有一派就我们穿天衣，就是全裸，叫裸行外道，就是我们更干净，是吧？我们连衣服都没有，更干净。你现在到印度大街上看到的，人们很尊重，因为什么呀？人家修行的，你看人家这个修行的就是很干净啊，心思很干净。然后这个，这都是这个耆那教，所以这一派啊还算是很不错的啊。这个尼乾子啊，有一天他有一个弟子叫常热，这个弟子呢，他心里头实际上对师父讲的法呀有所怀疑，他有一天就到佛那儿呀，他就问佛说，佛呀，说你说这个意造业最大呀，还是口造业最大呀，还是身造业最大呀？佛说意造业最大，口造业次之，身造业次之。这个说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说我们老师跟你说的正相反，我们老师说呀，身业最重，口业就轻一点，心造业无所谓，最轻。佛说呀，这样是不对的，佛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他听了之后他觉得有道理，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就跟这个师父汇报，那个时候修行人都很那个实在的，说我刚那个上那个谁佛陀那问了一下啊，他们这个呀也叫佛陀，也叫耆那呀，是圣者，也叫大雄，你看咱们也叫那个释迦也叫大雄哈，在印度他们这个叫祖师头啊都是这个称呼，他也叫佛陀也叫什么，后来他取的那个就叫圣者，可能为了跟佛陀区分开吧，他就是叫耆那，说我见了释迦，我一问呢，说他说是这样的，我说是这样的，这个尼乾子一听说，说你真我弟子，你做得对，你做得好，就是要对他们呀弘扬正法啊，他们说的这个是邪见，你要对他说我们的正见，要度他们啊，说你做得好，然后说你呀，现在啊你回去呀，你去这个再给他讲这个道理，然后呢把他给降服了，然后让他回来呢做我们的弟子啊，跟我们学正法。 常热就在那说呀，说师傅啊，说我看这个佛陀呀，相貌端严，辩才无碍，很难说服啊，说我说服不了他。倪谦子说，你看你这个没有出息，说那个乌波离，说你去。乌波离是个什么呢？大富长者，这个人呢又有文化，是这个又有福报，哎，这个那个说你去降服他。嗯，乌波离说好，说我去。然后这个常热呢就说师兄啊，我劝你一句，说你不要去找这个倒霉，说我你啊说服不了他。倪谦子说你怎么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呢？说乌波离你说怎么样？乌波离说没有问题，说那正法嘛，他肯定战胜邪法是吧，说我肯定能把他渡过来。嗯，然后那个乌波离就去了。去了这乌波离就很牛了，说我立一个量，说那个深夜最重，什么一夜最轻，说你怎么反驳我？佛说，这就接上这句话了。佛说呀，反问，就是他不是问佛吗？佛反问长者乌波离言：汝颇曾闻，何因缘故，昙诈迦林、摩登迦林、杰林迦林皆空闲寂？说你是不是曾经听说过？是什么原因这三个地方现在都变成野地了呢？长者白佛言：乔达摩，这是那个佛的姓，我闻由仙义愤会故，说我听说过，说这三个地方啊原来都是繁华的城市，由于仙人心里头一发怒，现在都成了这个没人的地方了。这已经佛就已经战胜他了，说怎么问了一句话就战胜了？我给你讲一下这三个故事你就知道了。这个昙诈迦林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原来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啊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哎，一个城加上周围的郊区，哎，这就是一个国家。这个在这个国家这个郊区的树林子里头啊，有一个仙人在打坐，他有一个老婆呀，长得非常漂亮，每天给他送饭。这个国家的国王呢，有一天出去玩啊，哎，就碰到这个送饭的这个仙人的妻子了。他一看呢，说这是谁呀？别人跟他说，这是有一个仙人，哎，给他送饭的妻子。国王一听，真好办，说仙人嘛，已经离欲了，要妻子干什么？把他带到宫里去，就给带回去了。这个仙人到中午了呢，没人送饭。这仙人就问别人说，哎，说我老婆怎么今天没送饭啊？别人说是半道让那个国王给劫走了。这仙人就到王宫去了，说还我妻子。国王说，你是个仙人，已经离欲了，你要妻子干什么呀？说我要妻子送饭啊。说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就行了，就留到我这儿了，你回去吧。这仙人一看这国王不讲理啊，这仙人就跑到他这个妻子那儿，跟他妻子说呀，说你呀，从现在开始念我的名字，一刻也不要停，今天晚上我把这国家就给灭了。哎，然后这个仙人就回树林去了。哎，到天一黑呢，这个他老婆就在这念他的名字，这个仙人一起意念，一通时雨，把整个城就给砸平了，从此这个城就变成了这个荒地。这是一件事儿。这个摩登迦林是怎么回事呢？也是一个仙人。这个仙人呢是非常的丑，这个说这仙人修行怎么会修行丑呢？这个人的业呀组合非常复杂。你比如说这个人吧，人很正啊，见义勇为，是一心这个都为别人不为自己哈。但是这个脾气暴躁，那他那个模样就不好。呵呵，哎，这个仙人就是这个，就是奇丑，他这坐着。这个国家的国王呢喜欢一个妓女，结果呢他就把这妓女弄到宫里去了，还挺宠她。这个妓女有一天呢，他这个忘乎所以，惹着国王了，国王一发火呢，给我滚出去，就把他赶走了，赶到城外去了。赶到城外，这个妓女呢这觉得挺倒霉，这事儿弄得不小心哈，得罪了国王，很郁闷，就是赶出城去了，一转看到这个仙人了， 一看说我就够倒霉的了，怎么这人看着更是倒霉，像这么丑啊。后来他就一想呢，他说哎，他说他倒霉，说我现在倒霉，我能不能把我这倒的霉弄到他身上，我不就没了吗？他怎么着，他就去找了点粪尿啊，他就泼到他身上，他说把我的倒霉都给你弄到你身上。他刚泼完了呢，那个国王呢生完气了呢，他又想这个妓女了，哎，他又派人去找他，正好又找着他了，找着他了，回去了。这妓女一回去呢，这妓女想，哎，我这想这办法还挺灵啊，哎，结果到那个有一天呢，国师碰着了一个大难事，哎呀，头疼啊，在那儿解决不了。这妓女看见了呢，这妓女就跟国师偷偷说，说我教你一办法，说你啊，外边有一个特别丑的仙人，说你呀、啊，去给他身上一泼粪尿啊，你那倒霉就上他那儿了，你就转好运了。这国师正一筹莫展了，说你说这办法行吗？我试试去。他弄点粪尿到那儿，往那个仙人身上一泼，回来了。哎，很快真的那个运就转好了，这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呢，又有一天呢，这国王啊要跟别的国家打仗了，这国王心里头扑腾扑腾乱跳，这能打赢吗？这没把握。这国师呢又想起来了，说国王我给你出个主意就行了，说怎么着呢，说这么着这么着。这国王说啊，有这办法，好，说给我派俩人呢、啊、在那儿修一个屋子，就住在那儿，每天呢、啊、就每天泼，哎，一直到我打仗打赢了回来再停止啊。好，这国王威风，弄了俩人在那天天泼，结果泼呢还真的打赢了，回来之后呢就撤回来了那俩人。这国王事儿多呀，那又碰着事儿了，又碰着，后来这国王就行了，碰着事儿呢就命派人去泼，泼弄得这仙人一开始说啊我忍辱啊，泼一回他弟子就给他洗一回啊，泼一回洗一回，后来这老泼的仙人也说这国王太不像话了，这今天仙人发火了，也是一发火一顿食欲把整个城给灭掉了，这也是结果，这也成平地了，哎，这又是一件事儿。啊，接邻加邻，哎，这个呢是怎么回事呢？结果这个国王呢没动心，他女儿动心了，这女儿在那一看这个仙人呢，哎，长得也好，修行也好，也看上了，所以这女儿啊就跟国王说那个爸爸呀、啊、说我看这仙人呐、啊、有前途，说我愿意嫁给他。国王说不行，种姓不对啊，你一边去，嗯，不然不答应他。那个时候那个人们，古人比现在人好像束缚少，那女儿听你不答应我，不答应我就偷偷跑了，就跑了，就去跟那个仙人就结婚了，然后生了一个女儿。这国王一看女儿跑了，就到处派人找。找最后找着了，把他们一家三口就给那个抓起来了。抓起来了，这国王还也挺绝，把他们捆起来啊就给扔河里了。你不想，这是仙人，这仙人呢扔进河之前就跟这河神打招呼了，说我进了河你就给我把绳子解开啊，你把我救起来，否则的话我让你这河干就给你河干了。那河神哪惹得起他呀，一进去就把绳子解开了，就把他给救出来了。救出来之后呢，这仙人也发火了，也是啊，一起意念一下把这个城也给平掉了，哎，所以呢现在就是在佛的当时呢，这三个城已经成了平地，都成了荒凉的地方了，哎，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佛就问他说，你知道这仨地方为什么现在没人吗？那个是说我知道啊，这都是因为仙人一发怒，哎，就完了。后来佛还问了他这个几个问题，说如果一个人100天布施，200天布施，300天布施，功德大不大？他说大。他说还有一个人呢，他能入定，他能入四禅八定，你说他俩谁功德大？乌布利说，这修行人都知道啊，你那布施功德那是福报，你不跟这个能入定的人没法比，能入定的什么神通都有，那功德没法比。佛又问他说，一个人呢能够一生持戒，功德大不大？他说大。 说如果一个人呢能够修无漏观，就是能断烦恼，哎，他禅定当中一修观断烦恼了，八风吹不动，成阿罗汉了，你说他俩谁功德大？乌波利说这修行人都知道啊，你人家断烦恼的那圣者是吧，你那个持戒那都是很低层次的，那怎么能比啊。行了，乌波利是聪明人，到这儿他就知道怎么样，意造业，那心的力量无边无量，一切唯心造，这个力量你根本就没法比，意业最盛。哎，你修行打坐靠什么？靠心。哎，修观，哎，断烦恼靠什么？靠心。哎，你靠身靠口没用，是吧？心的力量最大。所以呢，当即就这几句话一问完，这乌波离说：“我拜您做老师。”哎，然后就跟着佛修行，很快就证阿罗汉果。话说你千子同志还在那等着那个谁把乔达摩给领来了。等了好长时间老不来，他就派弟子说你们上那个乌波离家去问问去，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乌波离呢回来之后对家丁说什么呢，倪千子这个来的人呢一律不见啊，结果大门就给挡回去了。弟子回去跟倪千子一说他不让我们进门。倪千子说这像什么话呢，我去。他就去了，去了这一回呢让进门了，进门了呢乌波离在正座高高的坐着，给他在旁边一个偏座呢预备了一个小座，说请坐，还挺客气。倪千子火了，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师呢啊。乌波离说现在不一样，现在啊我比你高了，说现在啊我是佛的弟子了，我有正见了，说你说的那个不对，你邪见，你就是坐在这儿。他说你说他怎么正见，说你怎么这没说服他，你倒上了他的当了呢，说你这个太傻了。倪千子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说什么比方啊，他说你呀就好像有一个人呐，他想吃藕根，哎，他就让人呐过去捞，结果捞了半天呢这个池子里没捞出藕根来，一无所得，这个人呢就自断男根啊，把自己的命根子就断掉了。你呀就这么傻，本来去办一件事儿没办成，倒自己把自己毁掉了。哎，你这我让你去渡他，你没渡成，你倒被人家给拉跑了。嗯，乌波离说你错了，说我也给你打一个比方，说有一个愚人，就是说这个傻瓜，哎，他娶了媳妇儿呢，这媳妇儿怀孕了，媳妇儿就跟他说呀，说咱们的这个孩子呀，生了之后啊。他要玩玩什么呢，你给他去买一个戏剧，就是演戏的道具，比如说戏服啊什么，哎，这类的东西，哎，咱孩子长大了让他玩。这个愚人呢出去呢就买了一只猕猴，买了一只猴子，回来之后呢他是跟媳妇儿说我买回来了。他媳妇说你买回来啊，你要把它洗一洗，染一染，捶一捶。这他媳妇儿让他买的是戏剧，是衣服嘛，啊，也洗一洗，染一染，捶一捶。这人呢就拿这盒子叫来了一个人，说你给我把这个啊洗一洗，染一染，捶一捶。那个人说老先生啊，说这个东西啊，衣服可以这样做，说这猴子呀不行，猴子只能洗一洗，它不能染一染，也不能捶一捶。那个人说我媳妇儿让你这么干的，你就这么做啊。那人没办法，就拿那猴子先洗了洗，然后又上那染缸里头煮了煮，哎，然后又这个已经皮都煮烂了，然后又捶了捶，哎，就交给他了，根本不成样的了。乌波利说呀，说你呀就是跟这个人一样，你说的那个法根本不是那个那么回事，不是正法，就是说你本来应该是用衣服的，哎，你买的那个东西不是衣服，哎，所以你不是正法呢，你就只能洗一洗，就是那不干净你可以洗干净，你不能染一染，捶一捶。结果他把这个染呢比作修行，这个捶比作这个正果， 就是说你这一去拿你这个修行就乱套了，一正果就一塌糊涂了，哎，所以说你这个呀说的这法这个根本不能修行，不是正法，不能经不起考验。结果这倪天子呢一下把倪天子说的没话说了，这倪天子还挺实在，羞惭而退，就回去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通过世亲引阿含经里头佛跟这个乌波离的对话，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就是说实际上造业呀，真正造业就是意造业，哎，身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说你这个造口业，造口业实际上也是意业，哎，你心不起那个恶念，你口出不来口业，身业也是意业，实际上没有身口业，实际上都是意业，哎，都是意造的业，这是佛这说的这个了义道理，嗯，所以这样呢，你持戒呀，就会持得好。你比如说小乘啊，不懂这个道理，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持戒比较死，哎，你不能做什么就不能做什么。小乘持戒啊，因为他不懂得这个大乘唯心造这个道理，所以他持得很死。这个呀，你实际上不是最好的持戒。最好的持戒是什么呢？就是佛那样，就是我心是最正确的。哎，可能在表面上呢，哎，我现在是在骂你，我现在是在训你。我现在是在这个打你甚至杀你，但是呢由于我的心是正确的，实际上呢我更好的守了戒，表面好像是破戒了，实际上呢是守戒守得更好。你要是像释迦在那个船上，我像小乘一样，我守身戒不能杀生，那就不能杀，那个是不可转变的，怎么办啊？那就是一船人被那个强盗杀掉，那一船人倒霉不说，那个强盗造了非常重的下地狱的业，你这是度众生的好办法吗？不是，哎，大乘是心戒，就是这个意思，他能够把这个开遮持犯处理得非常好，所以呢，这个乌波离一听啊，就知道佛说的这个法，这是哎最透彻、最这个什么的法，所以呢，他就皈依了佛，这是这个故事。下边呢？小乘还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若执神鬼敬重仙人知贤为啥，必有情类，不但由仙亦愤悔者。就是说小乘就是说那个你说那仙人杀那个一成人呐，那也不一定是仙人杀的，不一定说他一起意念就下世了。他说这石头雨可能是谁下的呀？是因为这个每个仙人修行的呀，他周围都有很多鬼神护法，这个护法呀知贤为杀，就是这个护法一看你这国王欺负我这个仙人，我是护法呀，这个鬼神呐，他从天降那个石雨把那个城给灭的，不是仙人一起念给灭的。哎，小乘说有这种可能性啊，哎，不是仙人意念杀的，是鬼神那个就是他有大的，鬼神什么都能干啊，是吧，想下雨打雷雷劈什么他都能干。所以说呢，世亲就说如果你执着啊是鬼神敬重仙人，为了保护仙人知贤为杀，他这个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他嫌弃那个国王，所以呢为这个仙人去杀那些有情类，不但由仙亦愤悔者，就是不只是由仙人啊意念起生气了，哎，他实际上他也生气了，但是呢鬼神帮他的，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世亲说呀，云何淫彼成立义法为大罪性过于深语，说那佛淫彼，就是为什么佛会说这件事儿来成立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意造业对这个意造业的处罚是最重的，这个为大罪性，就是大罪的体大罪的相， 过于深矣。就是说，如果是不是先人起念就把那一乘人杀掉的话，佛呢就不会讲这几个故事啊，来证明说意就能杀人，意这个造的业最大，就不会，佛就不会引这个例子了，因为它不是意造业造成的。那佛为什么引这个例子呢？证明就是意造业，这个所以佛才会引这个例子，就说意造业过于深矣，才会佛才会引这个例子。小乘一想也有道理，因为大乘小乘都信佛呀，佛既然用这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意造业最重，那肯定是先人意造业杀的人了，哎，不是鬼神帮的忙。由此应知，但由先愤，彼有情死，礼善成立。所以呢，只是由于先人的愤怒，那些有情才被杀死，这个道理呢就能够很好的成立了。哎，小乘的问题啊是说这个，咱们再回来啊。问题是说杀羊的问题，说这个，哎，这个屠夫杀了羊，你要是按你道理说，没有羊，没有屠夫，没有刀子，杀了也是没杀，那应该屠夫没有罪啊。但是为什么屠夫有杀生罪呢？哎，这个世亲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呀？实际上他的杀生罪是什么造的呀？是他的心造的，不是他的身造的。哎，是他的心造的那个杀生罪。说心就能把羊杀死吗？然后所以佛后边给他举了很多例子，就说心是能把人杀死的。哎，心杀死人，说心杀死人，说那个这个人起意念杀他，他为什么会被杀死呢？他必须有跟他相应的那个业，他才能被杀死，就是他必须有能被他杀死的那个业，业报，他才会被他杀死。如果这个人没有那样的业报，他怎么杀都杀不死。这个在六祖坛经里头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北派派了一个和尚去暗杀那个六祖，六祖知道他要来，六祖就躺在那不动，桌上放了10两金子。然后那个和尚来了之后呢，照着那个六祖啊，用匕首扎了3下哈，什么事儿都没有，把这个和尚吓坏了，就吓瘫在那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刀子扎他3下跟没扎一样。这个时候呢，六祖就说了，说我呀只欠你钱不欠你命，所以你杀不死我。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不该你命债啊，你身业与业那是空的，那是幻象，根本就不起作用的。你像佛那个时候有人就担心他，说佛呀，说有这么多人想害你，那个提婆达多老想办法那个杀你，说你我们保护你吧，你得小心一点。佛就跟他们说了，说你们放心，说佛呀没有那个业，他就杀不死佛，不可能。你没有那个业，他就那个心不相应，你就不会出现说有一个人把佛杀死了，不可能的。就跟那个还有那个故事，那个刚学佛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文殊菩萨为了给人讲这个道理，让人相信这个道理哈，他就做了一个试验。文殊菩萨把他的一双鞋脱下来放在城门洞的旁边，那人来人往多少人呢？3天没人动。你像不要说小偷了，那一般人见了那没人要的鞋子，一看挺好，那也捡走啊哈，没人捡。为什么呀？就是文殊说，我这已经多少劫呀，没偷过东西，所以呢，你别人他就不会偷我的东西。哎，就是这就是心决定这一切，那个样子只是个幻象。说那为什么没有人拿他的鞋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文殊没有这个缘哈，那个像小偷啊什么，他连那鞋都看不见，或者他看见是其他的东西。这就是那个心造一切，心造幻象， 心造幻象。所以有的人就老是那个想不过这一点来，说我又没得，凭什么这个事儿就倒霉到我身上？你想，都倒霉到你身上了，你还不承认你有这个业，你这就太不那太颠倒了吧，是吧？哎，就是说你心没有这样的业呀，他那个幻象根本就不会升起。哎，你看那个每次大的那个灾难的当中啊，都有这种特殊的情况。哎，非常大的灾难，他就一点事儿没有，这个人已经很多了。也有那个什么呢，就是倒霉又倒霉的。哎，那个那儿大地震有他，他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刚躲到那儿又大地震惹他。有几个日本人在这个长崎刚扔了原子弹啊，赶紧跑出来，跑到那个广岛啊，跑到广岛去回老家去，结果跑到那儿第二天第三天又第二颗原子弹又招回家。哎，这几个人是两次都没死的，这还是有点福报的，两次都没死。就是说，你说为什么咱们地球上就扔了这么两回原子弹？哎，他们这帮人呢，这是那几个没死的，实际上那个赶上第二次死了的那没法统计了哈。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倒霉？你相信他一定是造这个恶业，一定有这个恶报。哎，所以一定要相信这个。就是心造一切，心起幻象，你心没造那个，在你面前就起不了这个幻象。这个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个，你比方有的人吧就不知道害怕，就不知道害怕。有的说这个人就是捏大胆，为什么呀？他没那个业，他就不知道害怕。有的人呢，别人都不怕的地方他也怕，那也是业，也是业。所以啊，一切这个就是心造一切，心造幻象。所以这个说羊是谁杀死的哈？是心杀死的。哎，如果他的心没有这个业，他就起不来这个幻象。哎，是心造业。唯有心，这个我们起的这个象呢，只是一个幻象。这一段呢，主要就讲这么一个道理。那我们休息一会儿。